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3-51节，奉主的名。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这段经文呢，其实是讲到耶稣呼召门徒，其中有两位哈。之前呢，是最开始呢是讲到施洗约翰的两位门徒，本来是跟着施洗约翰的，结果呢，一个是叫安德烈，一个是叫约翰。结果他们听到施洗约翰对他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们就开始跟着耶稣。跟着耶稣之后呢，只一天的时间，哎，他们发现耶稣的确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乃是律法书上，或是说在摩西的经文上，旧约的先知里面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临到。所以安德烈呢就跑过去找他的哥哥彼得，那时候他的哥哥名字叫西门。找到西门的时候就说：“我们已经遇见弥赛亚了。”然后就叫他的哥哥跟他一起去找耶稣。到了耶稣跟前的时候，耶稣对西门说：“你要叫基法，就是彼得的意思。”所以呢，他的名字很长，叫西门彼得。那他们两兄弟呢，其实是另外呢还有一个跟他们同乡的，是腓力。而腓力呢，这位耶稣的门徒呢，也是耶稣主动的呼召他说：“你来跟从我。”就像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是又过了一天的时间哈，又过了一天时间，当耶稣他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腓力，于是就对腓力说：“你来跟从我。”那当腓力跟从耶稣的之后呢，他又发现这位耶稣的确不是一个普通人，乃是什么？乃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或者是在所有的旧约这些先知书里面所记载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位救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基督要来的。所以他就跑去找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叫拿单叶。他把他找来的时候呢，他只是很简单的对他说：“我们遇见了那一位，我们一直在等候的那一位基督，那位弥赛亚。他是谁呢？他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好，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结果拿单叶听完腓力这么对他说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其实这两个门徒我先介绍一下，他们两个都是耶稣所选召的门徒。那刚刚说了，拿单叶其实是跟彼得和安德烈是同一个地方出来的，都是在伯赛大这个地方，也算是属于加利利人的迦南人。在一些解经书里面说呢，这位拿单叶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巴多罗买。如果你有看耶稣的这个十二个门徒选召出来的十二门徒，可能就发现有个名字叫巴多罗买，是吧？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其实这个人也是 叫拿单叶。好，而且据说呢，有人说他其实就是那个耶稣第一个神迹里面，就是以水变酒，在迦南婚宴上面以水变酒那个神迹的那一个新郎官。有人是这么记载哈，就是有人说这就是那个迦南婚宴的那个新郎。所以当腓力跑来跟拿单叶说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那位基督的时候，虽然他知道在那个他婚礼的时候呢，可能发生了这样的神迹，但是他并不知道那个就是耶稣行的神迹，他只是冲口而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啊，因为在他看来，他觉得我们等候那么多年，世世代代在等候的这个弥赛亚，这位基督，他一定是出于什么大君王的家族，一定是什么是一个非常有才有势的这样子一个家族里面出来，这样才能够体现他这个王的身份。而拿撒勒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穷乡僻野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确是什么，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不要说那个年代，即使是到现在，我们将近有十年没有去了哈，在十年前 我跟王牧师都去过那个地方，的确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真的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就是说那个地方很贫瘠啊，但是呢它也有一些很特别的，就它也有橄榄树枝子啊，也有橄榄树哈。那其实拿撒勒这个发音哈，就是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发音，这个音节和那个这个枝子哈，其实旧约里面说到大卫王的枝子下面是有一个王要出来，那个就是我们要等候的弥赛亚。那其实呢耶稣也是大卫的这个后代，也是属于大卫这个支子，所以这个大卫的这个支子和这个拿撒勒呢其实是什么样音是相近的，而且呢意义又很接近，特别是在以赛亚书在预言的时候，他特别说到说从耶西的本要发一条枝，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个枝子指的就是什么先知里面预言的主耶稣哈。啊，现在呢他又刚好住在这个拿撒勒这个枝子城里面，所以很自然的话，当这个拿单也说到说拿撒勒还会出什么好的，他不只是说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穷困很偏僻的一个小村庄，更重要他觉得是拿撒勒这个地方哈，在一直在宗教或者在道德上面呢，他们都是很冷漠的态度，根本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城镇。他不觉得弥赛亚这个君王，这位以色列的王会诞生在这个拿撒勒，但是他可能并不知道耶稣他本身出生不是在拿撒勒，他是在伯利恒出生，只是当后来他的父亲约瑟养父哈，知道希律王要杀这些婴孩的时候，带他们逃离了犹太人这个地方，去到了埃及，直到这个希律王死了之后呢，才把一家人重新带回到犹太这个地方，然后没有选择在伯利恒，而是选择了在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偏僻的地方拿撒勒这边生活。所以当拿单叶这么说的时候，腓力并没有跟他辩论，他说你来看，他也是用了三个字，你来看。所以当耶稣看到腓力把拿单叶带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因为他是一个很诚诚实实把自己心里面想说的就说出来，虽然耶稣他没有当着耶稣的面说这句话，但是他心里面是没有诡诈。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拿单叶问到耶稣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呢，我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而为什么在无花果树底下，他听到之后他就有一个很大的反应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通常在犹太人他们这个地方是很茂盛的地方，是就是很无花果树可以长得很茂盛的地方，因为你会知道无花果在那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盛产的一个水果，而且是非常甘甜的，非常普遍的。 而以色列人呢，他们很喜欢在他们自己的住宅周围呢，也会去栽种这个无花果树。那这个树叶呢，是长得很多很大，也是一个安静祷告默想的地方。而很多虔诚的犹太人呢，他们常常呢就会选择在这个无花果树底下去祷告、去祈求。我相信，在拿单也他的信仰的路程当中，他也常常会在这个无花果树底下去默想、去祷告、去思想神他的话语，并且呢，他可能有一次没有跟任何人说，他可能就在无花果树底下求上帝说：“将你的儿子显明给我们看。”将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以色列的王能够带领我们脱离这个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个以色列王彰显出来，神啊，求你彰显出来。也许他只是私底下没有开声，也没有向任何人诉说过他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或者说这位不了解的这位耶稣，他居然可以说出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已经看见你。”他才发现，原来这位面前的耶稣就是那一位知道他心中所求所想，并且在他面前彰显出来那位全能全知全在的这位的弥赛亚。当耶稣回应他说：“你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相信我是那位神的儿子，是那位犹太人等候的以色列的王吗？”耶稣再继续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并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当你听到这句话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经文在旧约里面提到过的？还记得那位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的祖先雅各，对不对？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今天以色列这地方有十二个支派，那么都是从雅各这个后代来的哈。还记得当雅各他要去离开他的本家，逃离他的兄弟，他的就是 twins 他的同胞兄弟哈，以扫的追杀的时候，他去往到他舅舅家去的时候，就在哈兰的这个途中，当他有一天他很累逃到那里他睡觉的时候，他梦见一个天梯，这个梯子在从地上一直通到天上，并且呢他看到这个梯子上面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二十八章所记载的这段经文。而这个梯子今天当耶稣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就在他自己身上上上去去下下来的时候，他预表的就是说我就是那一位梯子，我就是那个能够接通人与神之间那个中保。所以当雅各那个年代看到这个异象在耶稣身上应验的时候，当耶稣称自己为人子，当他说你们要看到有天上的使者上去下来的时候，这句话正好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那位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并且呢在耶稣身上有很大的神迹要彰显出来，那就是他要从死里复活，有一天他要回到天父上帝的右边，并且他有一天他要答应我们说他要再来。今天我们就在等候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日子。从这个使者上去下来的这段里面，可能也会带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当上帝他把他的恩典赐下来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能够把握住这样子恩典，希望我们能够学会向神祷告，让神的福气不断的源源不断的透过他自己的儿子耶稣赏赐给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我想首先包括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实在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可能我们常常确实忽略了 拿单也所回答耶稣的那句话，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们说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但是我们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你真正的相信你跟神的关系，你所信仰这位耶稣，他是那位上帝独生的儿子，他是我们心中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特别是在我们最近，我自己也觉得这段日子其实是，特别是这个星期特别不容易过，因为这礼拜我基本上除了两三个晚上不在家里面，都是陪着一个姐妹在她的家里面跟她在一起，因为她的父亲在这段日子里面一直经历了很大的一个挣扎，就是不断的有进到 ICU 急救，然后又出来，然后又再进去，而她一直在挣扎的要不要回去国内去见父亲，为他陪在身边。所以当我们在不断的鼓励他、陪伴他的时候，我只能，他也是问牧师，到底上帝在我这个家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旨意？甚至包括昨天，他突然间下午一点多说打电话给我说，他说：“罗牧师，耶稣没有救我父亲。”所以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跟王牧师马上赶过去他们家，我的心里面一直在问神，神呢，如果你是那位全能蛮有能力又是那位蛮有慈爱又是那位无所不在的神，你听得到我们的呼求，你听得到这位姐妹她心里面的这种难过的呼声，说耶稣啊，你没有救我的父亲。我们不是一直在祷告吗？如果神你是那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你没有，为什么没有让他的生命回过来？在这里面，透过这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王，他主宰着一切，生命在他里面。就像我们那天在家里面查经聚会的时候，我们读到那段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当耶稣面对他所爱的这个家庭，拉撒路、马大、玛利亚，他们这个家中全部人亲友亲眼看见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埋在坟墓里面，而且四天，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他还是哭了。他知道自己是那位可以使人复活的神，可是他仍然还是流泪，因为当他看到他的那些跟随者，特别是他所爱的这个家庭，马大、玛利亚分别来到他面前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一定不会死。主啊，如果你在就好。”耶稣说：“你相信我会让他复活吗？”马大怎么说？我信，因为你是弥赛亚，我相信你。但他相信的是说将来我们都要复活，可是耶稣却要在他们众人面前去彰显出一个神迹，就是将那个死了四天的在坟墓里面的拉撒路把他叫出来。同样，当我面对这个姐妹说：“罗姆士，耶稣没有救我的父亲，我父亲还是断气了，还是离开了，我没有赶到回去，在我父亲身边送他最后一程。”我昨天跟王牧师我们两个去到他们家的时候，我们就是陪着他一起的祷告，然后呢陪他经过那最艰难的那一段的时间，因为那我们在那停留差不多六个多小时，在那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在电话里面听到他的弟弟去到那个医院的那个太平间那里，躺在他就在他父亲旁边，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那里开着那个免提跟他一起祷告，求主接纳他的父亲进到神的这个乐园。因为他的弟弟有提到说，在走的那一刻呢，他的脸部表情呢是很看上去呢是平安，但是呢仍然是会怎么样，会心很难过。可是到了那个推到医院的太平间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很平和，而且呢是脸部带着有微笑在里面。所以他们觉得上帝已经悦纳他们的祷告，也接纳他的父亲。可当然对于这个姐妹来说，她心里面还是非常的难过。可是我能够说的就是，主已经卸去你父亲在地上的一切的痛苦，他不再承受这个病痛的折磨，他已经回到神他自己的国度里面，在他的乐园里面。因为他应许我们，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即使是死了，有一天也一定要复活，而且是永远的生命等候着他。来这世上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美好的消息，重新跟神建立回一个美好的关系。他是神的独生子，我们所有信靠耶稣的都是神的孩子。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承认今天自己是神的孩子吗？因为有耶稣这位上帝的儿子，他解救了我，他带领我们脱离那死亡的权势，那个肉体的离世并不是永远，他要拯救我们是那永远的灵魂，在他的国度里面永远跟他在一起。同样以色列的王，不只是耶稣，他是在以色列里面他们盼望的王，他今天也要在我们这个教会成为那真正的君王，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心中那最重要的王，在你的家庭当中成为这个一家的支柱。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像我们第二首诗歌我在这里，我们很多的偶像，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看得很重要，比神看得来都更重要。我们可能看重一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比神的关系 跟神比起来，他们比他更重要。可能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一些喜好，我们一些心目中的一些偶像的东西，可能看得比上帝更重要。可能同样我们的教会里面也会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一些在信拜当中，今天同样也是我再一次来到当中，我又看下面大人坐下去可能都不到十位弟兄姊妹，除了11位加上我12，我们12个门徒再加上两个小门徒，还有当然还有那边还有一些小朋友，还有主日学。我们到底看重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什么东西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拦阻？如果有，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我们每一个家庭，怜悯我们每个人。如果你真的是以他为王，就让他真正的做主。同样是当我对这个姐妹说神有神的主权，也许在你看来父亲的离开确实是很难接受，但是你也知道父亲已经不再有痛苦，现在他是安然的离世，而且更重要是我们有盼望，有一天我们会再与我们的亲友再相会。他们只是先坐一班飞机先到天国，先到神的这个家等候我们，却带着是一个盼望的。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透过耶稣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也是透过耶稣神把他的恩典赐下，把他的福气降在我们。今天如果你能够再一次的确认说耶稣，我们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也是我们 所依靠的主，并且我们是属于神的孩子。更重要，我们邀请你再次回到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真正的那个王。我们愿意寻服你自己的带领，并且我们恳求你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带领我们，领受你自己从天而赐下来的恩典，从天而赐下来那属灵的真平安，也让我们学会用一个感恩的心献上，用一个赞美的歌声献上。更重要是我们求主他施恩怜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2018年里面，我们去经历神更大的恩典。所以我当我讲完这些的时候，我很自然就想到，我说在今年2017-18年这个整个属鸡的这个农历新的这个年里面，我们教会有8个小 baby 出生，对不对？那1月12号我们那天是在为那个林平姐妹祷告，因为她的预产期是1月12号，很感恩上帝就让这个时刻在1月11号半夜11:53，这个小 baby 很健康的出生了。那我们那天也去看望她，为他们献上感恩，看到在教会里面的确是生命，你会看到有生命新生 baby 出生，也有年长的姐妹或者年长的弟兄或者在病痛的弟兄姊妹被主接走，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循环，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我们无论是在生还是离开的那天，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都是属于耶稣的，他是我们生命永远的王。今天这段的经文除了提醒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以色列的王，最后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就像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如果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要差遣你成为他自己美好的见证。就好像我对这个姐妹说，也许上帝接纳你的父亲回到他的国度里，可是却让你们留下来的这些家人继续的为主做见证。你知道这个姐妹的婆婆一家是一个很非常拜拜的一个家庭，那但是她的妈妈秋瑾姐妹呢，却是什么，却很坚定的把所有家里面的偶像全部砸掉了，啊，所有东西都清理掉，而且他邀请那些肇庆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为他们整个家里面做洁净祷告。现在呢，当他的丈夫离世，丈明弟兄回天家的时候，他也请教会为他们举行这个安息礼拜，是会邀请很多的亲戚朋友，无论是他们张家的、邱家的都会来，甚至包括很多的这些关心他们的这些家人、这些朋友、这些同事都会参加。我相信在这样子一个安息礼拜里面，这个家庭会成为神自己要使用的家庭，成为神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让人看到基督徒面对生死的观念，他们是怎么样的有盼望，他们是怎么样的有信心去仰望神。求主来帮助他们，也帮助我们成为那被差遣愿意回应神呼召的这样子的一个跟随主的门徒。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透过这样的一段经文再次的鼓励我们，你是那位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你更是我们所仰赖的、所依靠的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再一次邀请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坐宝座的那位君王，带领这个教会，带领我们的家庭，带领我们个人都能够行在你自己恩典的路上，成为你传福音的使者。我们感谢你，特别求你也赐福今天来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愿你自己的恩典、你的话语继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那感动和更新的工作。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